走进社区，接通国际，一起 online 协进连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乐。今日我想介绍大家睇一本呢篇幅短但是内容丰富的明史著作。佢就是温公义先生所写的三案始末。在明朝末年呢有三件奇案呢到而家呢都仲系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嘅。咁但是呢本书呢佢用不足十万字嘅篇幅呢它不但只能够令到我们认识到明朝的政治体制、皇帝和内阁之间的权力矛盾和冲突，而且就能够很简单地令到我们明白挺击、鸿远、怡公三件奇案的来龙去脉，并且能够解释到明朝灭亡和党争的关系的。所以我就介绍大家花些时间看一本书，何谓三案呢？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就是挺击、鸿远和怡公三件奇案嘅，系万历皇帝咧有密切嘅关系嘅。因为万历皇帝咧朱翊钧啊，佢其实咧一直都系想立郑贵妃所生嘅仔，叫做朱常洵，就做皇太子。咁啊，因为佢系非常之爱郑贵妃嘅，虽然咧佢好唔中意皇长子朱常洛。亦都系好唔中意佢个母亲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一直就拖延唔愿意立皇长子朱常洛做太子。不过明朝大部分嘅大臣咧都系恪守传统嘅礼法，认为太子一定应该由皇长子继承，咁样先能够保证皇朝嘅稳定。咁嘅情况之下，万历皇帝已经用尽千方百计，但系都无济于事。结果当这个大臣力争了15年之后，而皇太后亦都出面，万历皇帝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呢，先就是立了朱常洛就做皇太子，而将朱常洵呢就封了去河南洛阳那里做福王。咁但是郑贵妃同埋佢个党羽并不甘心失败嘅，所以就千方百计咁样谂办法动摇太子嘅地位。在万历43年，即是1615年端午节的前一日呢，有一个叫张差的男人手执枣木棍，硬闯太子的寝宫，想打死太子。咁端午节嗰日呢，皇太子亦都系报告咗呢件事俾万历皇帝听嘅。咁万历皇帝当然系要移交到去秦皇城御史刘廷元初审。刘廷元呢这个老官僚就非常之滑头，他说唉，我看这个人呢都是有些疯疯癫癫的，但是呢他的样子又很狡诈，都是不能够落定论，即是说无论结果是怎样，他这样模棱两可都能够站得住脚嘛。当这个人呢送交了刑部审讯的时候，原本的主审官呢大部分都是想息事宁人呢，当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处理就算数了，因为大家都不想得罪郑贵妃嘛。但是当时一个叫做王之彩的刑部主事呢，就单独想办法呢就去狱中提审这个张差。他首先呢就是周围派饭给其他的监犯食，就不给他食。去到最后一个呢先拿些香喷喷的饭给他闻下，然后就啊，如果你讲真话呢就给你食，如果你唔讲咧，就饿死你。咁个张差先至讲：，哎呀，其实咧系有两个太监咧系引路嘅，一个咧就叫庞宝，一个叫刘成。啊，几多大臣终于知道系边个指使嘅啦，因为庞宝同刘成咧其实都系郑贵妃嘅心腹太监啊嘛。咁嘅情况之下咧，万历皇帝咧就只能够咧就叫郑贵妃喂。你做得太过分了，你都是要想办法取得太子的谅解。那这个郑贵妃呢就放下身段呢就主动去拜访这个太子。 哭诉啊，吓到呢个太子啲手足无措，即刻就还礼，即系其实我一向都好爱护太子嘅，你唔好听信啲外人讲，我从来都冇谂过要陷害你嘅。老实讲，太子点会信呢？不过既然都知道父王啊，一定系会偏心郑贵妃嘅啦，自己做到太子都来之不易，就唔够胆得罪郑贵妃，于是咧就答应帮佢澄清事实。于是乎，万历皇帝咧就手牵手带埋呢个太子，同埋咧子子孙孙出嚟咧就唉一齐见啲大臣，喂，你睇下我哋父子几亲爱，呢个仔好孝顺，我一向都好中意佢嘅。然后呢个太子即刻就讲啦，系啦，唔通你想我做不孝之子咩？既然咁样讲，大臣当然唔敢再深究落去啦。咁啊，然后咧，万历皇帝匆匆咧就命令咧，就将呢个张差咧就处死，秘密处死咗庞宝同埋刘成嘅。于是挺击案咧就咁样糊里糊涂咁结束咗。喺五年之后咧，即系万历四十八年咧，1620年咧。万历皇帝呢终于就病死咗啦。啊，这个太子朱常洛终于就挨出头。这个时候的他呢已经是39岁了。郑贵妃当然很担心皇太子因为以前的恩恩怨怨去报复自己。于是他就送了大量的金银珠宝，还信了8个美女陪伴。啊，这个皇太子。当然而家已经唔系皇太子啦，而家咧就成为咗皇帝，历史上称为明光宗，年号就叫太昌，所以亦都叫太昌皇帝。太昌皇帝同佢老豆万历皇帝一样咧，都系一个贪财好色之徒。一即位咧就有大量嘅金银珠宝，同有8个绝色美女，就令到佢对郑贵妃嘅怨恨咧，竟然抛到咗九霄云外。可惜。太昌皇帝朱常洛啊，本身个身体已经系虚弱，而且咧，佢似乎想将过去损失咗嘅美好时光咧一次过补翻嚟啊！一方面，佢勤于理政，夏朝之后咧，佢就迫不及待咁样咧，就去同呢一啲嘅美女啊，就寻欢作乐，夜夜笙歌。唉，真系乐极生悲，佢个身体咧。好快就支撑唔住啦！10日之后佢就病倒咗。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崔文星嘅掌御药房嘅司礼秉笔太监咧，就进献咗大黄俾佢食。大黄咧其实系一种泻药嚟嘅，结果唉泻得好犀利。咁嘅情况之下，病情更加加重。朱常洛以为自己。都已经是大限将至，正当这个时候，有一个鸿胪自成李可灼宣称有仙丹可以挽救皇帝的性命。这些所谓仙丹其实就是鸿丸，因为它是红色的，所以叫鸿丸，宣称这些鸿丸呢是可以呢延年益寿，又可以保身，甚至乎呢可以是长生不老。其实这一种这样的药呢带有很强的毒素，因为它里面也有一些炼丹的水银呢，而且这些药呢是大补之药，也有一些性激素的成分。所以它一吃第一粒的时候呢，它就说啊，我精神了很多，还在叫忠臣忠臣。而且呢本来应该看定一些情况，但是呢他已经迫不及待呢，过多一晚呢又要求李可灼将第二粒的红丸都拿来。结果呢吃完之后过多第二日呢即刻他就暴毙了。这个就是红丸案。红丸案之所以成为千古奇案，就是因为似乎一系列的阴谋都是跟郑贵妃有关的。因为由进献美女到进献泻药，都有郑贵妃的影子，一切都似乎发生得太突然。明光宗苦苦挨了几十年才能够做到皇帝，但是他做皇帝29日之后就一命呜呼，都可以说是识字头上一把刀。这样的情况之下， 又发生咗第三件奇案，就系移宫案。原来明光宗生前最宠爱嘅女人叫做李选侍啊，李选侍呢，佢亦都系同郑贵妃紧密勾结。郑贵妃呢，就系希望李选侍可以做皇后。咁当然系有落足嘴头同明光宗讲啦，不过明光宗实在太短命啦。而李选侍呢，亦都系极力吹枕边风，叫明光宗立郑贵妃呢，就做皇太后。佢哋两个女人都系充满住政治野心嘅，希望可以双重垂帘。但系好多顾命大臣并不同意嘅。由于皇太子啊朱由校咧，长期咧都得唔到父母嘅关怀，佢嘅父亲朱常洛同佢爸爸万历皇帝一样啊，亦都系唔中意呢个仔同埋佢嘅生母王才人嘅。就偏爱李选侍，而李选侍经常虐待朱由校嘅生母王才人，令到佢含恨而死。咁嘅情况之下，朱由校虽然已经15、16岁，但系非常之怕见人。李选侍就希望可以挟持住朱由校赖死住喺乾清宫，其实乾清宫只有皇帝先可以住，希望咧可以攞多啲政治待遇，当然能够封到做皇后。进而变皇太后就最好啦。但系当其时嘅重要嘅大太监王安系非常之唔认同呢个行为，而且吏部尚书周家谋、兵科给事中杨涟、内阁次傅刘一景亦都坚决反对佢呢个所作所为。由于大臣不断嘅反对，而郑贵妃亦都见到形势对自己好不利。因为自己嘅仔已经封咗去洛阳做王爷，基本上就已经大局已定，好难再东山再起。喺舆论压力之下，郑贵妃就决定搬出乾清宫。李选侍当然唔愿意咁容易放手啦，于是由当时嘅大太监王安就要氹下佢。哎呀，你都系要俾皇太子出去见下啲大臣，嗰啲大臣先放心嘅。咁皇太子做到皇帝。咁你进封嘅机会先至能够多噶嘛？咁李选侍咧一时就冇咗主意咧，就放咗呢个朱由校出嚟。呢啲大臣即刻一拥而上，将佢咧救出。当然咧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李选侍好快就醒悟过嚟，派出四批太监啊，冲出去想抢翻呢个皇太子翻嚟，但系咧都俾呢一批大臣系挡翻去。咁啲大臣当然系唔理咧，大臣用万岁声，一片欢呼，即刻叩拜，然后将呢个朱由校咧，即刻将佢安排咗咧，就系搬去慈庆宫先。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李选侍仍然想赖死唔走，一方面就派啲使者不断嘅叫朱由校翻嚟，朱由校咁艰难先至摆脱咗李选侍嘅控制，当然咧佢就唔会咁戆居，翻去自投罗网啦。而杨涟呢，亦都系上书直指李选侍呢，以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唔通想效法武则天？呢一句非常之有杀伤力，因为佢话呢，啊，而家呢个皇太子都已经15、16岁咯，血气方刚，你都系一个女性啊，年轻貌美，你同佢一齐住，容易会有啲咁嘅。好似武则天同当年嘅唐高宗咁啊，有啲不伦之恋，呢个杀伤力好大。而呢个李选侍咧，就曾经咧就系想逼使佢哋咧系屈服，咁但系杨涟阻江斗咧，亦都系坚决反对。咁嘅情况之下，李选侍最后咧就只能够咧系被逼啊仓皇咁样离开，佢霸占咗呢个乾清宫。咁呢个就历史上著名嘅移宫案啊。呢三件案环环相扣，其实就反映咗明朝末年政治斗争嘅复杂同埋尖锐。而三案嘅性质呢，亦都经常被翻来覆去。譬如话原本呢错误用药或者系阴谋用药嘅太监崔文升，应该要流放边疆。但系当太太监魏忠贤掌权之后呢，就将佢重新呢起用，翻去做漕运总督。但系到天启皇帝死咗，崇祯皇帝即位呢，又要重新追究佢个罪责，亦都系仗打一百棍，再流放去南京做府差嘅。所以 有关于三案亦牵涉到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直至到明朝灭亡呢，这个争执才告一段落的。所以大家有时间看看这本《三案始末》呢，相信都可以学到不少明朝历史的知识，而且亦都是引发我们无限的思考的。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三案始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